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是否你经常在心思意念，在你的思想当中，有一些觉得你总是胜不过的呢？那刘文呢，想要给你一个建议啊，如果呢，我们经常觉得在心思意念当中有一些非常负面消极的思想总是胜不过，那当然呢，读经祷告是一定需要的。我更建议一定要有属灵同伴呢。或许你觉得有些事情难以启齿，但是其实神都知道，他也乐意让人为你祷告，并且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但是当然呢，我们所要找的人是要能够非常的信任，而且呢是属灵的，是在属灵方面呢，在真理方面是很坚固的。这当然呢是需要好好祷告，求神赐下这样的属灵同伴，可以为你守望，为你祷告哦。那另外呢，刘文也有一个建议，就是呢，我们不需要去一直怀疑呢，是否身上会有邪灵的侵扰哦。其实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印记，魔鬼只能够用谎言不断地想要欺骗我们，使我们在主里面呢看不见应许和盼望，而软弱无法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基督徒哦。那如何能够走出这样的捆绑和幽暗呢？有一个方式呢，你可以试试看哦。当那些消极负面的思想不断地搅扰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背诵神的话语来取代它。有时心中的思想，脑海中的意念呢，好像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背诵神的话语可以取代这一些天马行空，又或者是让撒旦的这些谎言不断扩大的机会哦。如果呢，我们能够规律的背诵神的话语，也透过神的话语能够光照我们，能够去默想神的应许，那么对我们渐渐要脱离消极负面的思想，绝对是大有帮助的。刘文个人的教会生活，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就是非常看重神的话语。每个主日，牧者在讲台上所传讲的都是以神的话语为主，而在团契当中呢，我们也每个月固定的查考圣经。如果我们想要分辨真抄和假抄，最好的方法就是更熟悉真抄，而不是呢一直去研究假抄，是吗？还有有人说呢我们只要读经祷告，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吗？不，一个基督徒呢，如果我们更认识真理，更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读经祷告是基本的，但是我们也会成为一个积极的爱人的，在工作上呢更是尽心尽力的人。很多人嘲笑基督徒，你就祷告就好啦，什么事都不用做啊，你考试呢不用念书，只要祷告就好了。绝对不是如此的。我们知道凡事呢，我们都靠着神的恩典，但是神也要我们能够尽上我们所能尽的，不是就祷告 然后呢说交托一切，什么事情都不做，这样呢绝对不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好，另外呢在解开捆锁这一本书，他因为呢提到了非常多特殊的这些案例呢，刘文在节目当中呢不会分享这些案例，这都是属于非常特别的。但是呢在其中谈到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可以在真理中得以自由，还有我们一定要确认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女，我们不要中了魔鬼撒旦的气。当我们又软弱跌倒的时候，可能会有声音告诉你，上帝不爱你了，一个基督徒怎么还会做这种事情，怎么还会有这种思想呢？所以上帝不喜悦你了。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而使我们想要远离神，或者是灰心丧志的时候，绝对不是出于圣灵的责备哦，这一定是来自于撒旦的控告。因为圣灵的责备会使我们生出懊悔，而且呢，我们会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以至于我们能够再一次靠着神的恩典继续向前，而不是就此灰心丧志，觉得被神遗弃哦。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好，在读《解开捆锁》这一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上帝预备了盛宴”，经文在诗篇第37篇3到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7篇3到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37篇3到5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上帝预备了盛宴。卫斯夫妇在50年代凭信心到明尼苏达州从事开拓教会的工作，当时的条件很差，既没有钱也没有人支援。到了冬天降雪的季节，他们被困在小木屋里。有一天晚上，卫斯太太煮了一碗马铃薯，端到桌上说，所有的晚餐全在这里了。他们夫妇低头谢饭，祈求上帝供应他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过去他们经常很奇妙地得到及时的援助，然而这一天风雪交加，人们应该都懒得出门，似乎是没有指望了，却在忽然间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附近林场经理的太太，她说，本来我们约林场的工人今天到我们家吃饭，现在风雪太大都来不成了，我预备了一大堆食物，我们夫妻俩也吃不完，能不能请你们过来帮忙呢？威斯夫妇满心感激，便到他们家吃当晚的第二顿晚餐。哦，这真是一顿大餐，烤鸭、蔬果、派、甜点一应俱全。威斯夫妇向上帝献上感恩，为他们预备了这样的盛宴。可是未来的日子怎么办呢？他们还得为每天三餐担心吗？不然，上帝既然能预备盛宴，岂不也为他们打点日用的饮食吗？卫斯深深体验到上帝是信实的，他绝不会忘记任何人的需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供应我日用的饮食， 且为我预备丰盛的宴席，在你里面一无所缺，帮助我专心一意地跟从你，全然地交托给你，以你的信实为粮，以你全能的耶和华为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丰盛的应许》。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呼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于你。这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由聂安德生所写的《即开捆锁，胜过消极思想、乖僻情绪、惯性罪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十章《外表是可以骗人的》其中的摘要哦，特别谈到的是真假先知的比较，一起来读这一本《即开捆锁》。在旧约的真先知个个都是布道家，他们引人归向天父及他的话语，归向公义的呼召，是分辨真假先知的标准。耶利米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转离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如果你碰到自称为先知，却不叫人在义中与神同行，你所面对的可能是个冒牌的先知。神也向耶利米先知启示另一个判断真假先知的方法。我已听见那些先知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神警戒他的百姓，要他们当心那些注重梦过于神话语的先知。神不是说梦不重要，事实上神也常借着梦向圣经中的人物启示。然而若将梦与神叫人得益处的话语一比较，梦就如同稻草一般，如果以稻草喂养牛群，他们很快就会死亡。稻草没有营养，是工作家畜的垫草。同样的，梦也有他们的价值，但他们不能与神的话相等，成为我们信心或行事为人的基础。梦必须根据神的话语，而不是背道而驰。耶利米继续说，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先知的话应该如同火及打碎磐石的大锤。一个先知的信息必须激发人秉公行义，而不是当人犯罪时安慰他们而已。神看重教会的圣洁过于教会的增长，安慰应该临到那些为义受逼迫，让神话语洗涤罪恶而粉碎自我中心的人。耶利米提到假先知的证据，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这是抄袭，拿神给别人的视为己有。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反对。当你宣称你所说的是从神而来，但事实并非如此之时，对神而言，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冒犯。如果随便一个人来找你，对你说，主要我告诉你，我的反应是不，如果神要我知道，他必定亲自告诉我。我相信信徒的祭司位分，神可以借着别人鼓励或以圣经的教训坚固我们。然而有关我们的信心与生命的引导之事，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如果有人这样说，神要我告诉你，他便是在假扮中保的角色。你或许听过，你可以从预言不全应验的事实来判断假先知。申命记第十八章二十二节教导我们，不要听信那些擅自说预言却无应验的假先知。然而申命记第十三章一到三节也警告我们，有些假先知却能显神迹奇事。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 许多基督徒一想到神迹，就联想到神的作为，神可以用神迹奇事证实他的话语。然而圣经警告我们，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撒旦也可以行神迹奇事，但他的目的是勾引信徒离开正道去侍奉他。申命记第13:5-11告诉我们，将撒旦的工作看为神的工作是极为严重的。我们要爱神，听从他的话，查验所有的神迹奇事和异梦。当你听见假先知和假师父的时候，你脑中所想的是什么呢？许多人联想到东方的神秘主义者和印度的宗教师，那些没有圣经信仰的宗教发言人或大有能力的异端领袖，那些被看为基督教圈子以外的人。然而彼得在他的一卷书信中以整章的篇幅来讲论在教会内活动的假先知和假师父。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彼得也透露辨认假先知和假师父的两个方法。首先，这些人卷入邪恶之事，沉溺于污秽的情欲，他们常涉及色情或金钱，或两者兼具。他们可能表现宽宏大量，认为神满有仁爱恩惠，我们不必遵守律法。他们的邪恶也许一时不易看出，但至终却必暴露。第二，假先知与假师父胆大任性，这些人一味孤行做自己的事，不向任何人负责。他们不愿意服在一个宗派或长执会的权柄下，他们会挑选一个任由他们摆布的长执会。圣经记载一些重要的领袖的角色：先知、宣传与教导、祭司、牧养及君王、行政。只有十全十美的耶稣才能同时掌握三样。我想我们需要检讨教会中是否有人同时霸占这三个重要的职位。我认为我们需要制衡，应该把这三个要职在领袖之中均衡分配，没有人能永远握拳不放。每一个真诚委身的基督徒领袖必会顺服其他成熟而负责的信徒。圣经除了提醒我们谨防自欺、假先知和假师父，他也警告我们应该要防备受魔鬼操纵而来的欺骗。保罗提醒提摩太，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约翰也要我们查验所有的灵，揭开假基督的面具，并分辨神的灵和敌基督的灵。撒旦与他的使者尝试以谎言污染你的思想，拦阻你走正路。汉南·怀特霍尔·史密斯他这样写道，邪恶与欺骗之灵的声音埋伏等候那些奔跑属灵天路的信徒。在同一卷书中告诉我们与基督在天上同坐，也提及我们要与属灵的仇敌征战。他们假装成是神的声音，圣灵如何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属灵的仇敌也想要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当然他们不会显示他们的真面目。由于撒旦这种内在印象的欺骗性质，他的声音有时候好像不容易客观地察觉出来。你可以做以下的祷告：天父，我愿意毫无保留地顺服你的旨意。如果我受撒旦的欺骗，我恳求主开我的眼睛。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所有的谎言离开我。我拒绝所有伪装的恩赐或任何假的属灵的现象。主啊，如果恩赐是从你而来的，求你祝福并使它被发掘出来，叫你的教会获得益处，得到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人的推理没有办法揭穿撒旦的骗局，只有借着神的启示才能做到。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主耶稣也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当我们穿上全副军装的时候，先束上真理的腰带，这是十分十分重要的。真理的亮光是唯一的武器，来胜过欺骗的黑暗。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即开捆锁》，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
我们今天从《即开捆锁》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十章，外表是可以骗人的摘要哦。那在下一回呢，我们就会进到这本书最后的重点呢，就是在基督里得自由的步骤，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